主耶稣，你是神，全地都是属于你的，你是万有的主宰，我们都是你造的，你掌管我们的一切，我们的生命气息都在你的手里。感谢主，你将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也让我们寄居在这地上，能够寻求你的旨意，来亲近你的面。我们再次聚在你面前的时候，就求主与我们同在，你保守我们，亲自来带领我们，光照我们，也坚固我们的信心，能够紧紧地跟随你。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祷告，求主你在天上侧耳垂听，你亲自按照你自己的旨意来成就，荣耀你自己的名。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灵修的这段经文是诗篇的105:7-15。我们说诗篇105整个是神和他的百姓之间的一个关系，这个约是一个主线，因为神守他的约，所以无论百姓处在什么样的状况下，神始终不离不弃地保守他。那么以色列民族，我们从他的历史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苦难的民族。我们今天信了主以后，一样也经历各种各样在地上的苦难，但是神时时刻刻在保守我们啊，这就是神。所以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也不用担心啊，在任何环境之下会有危难，这种危难神会解救我们，他会把属天的平安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在无论有多难，但是我们心里面是有平安的，这是很大的一个确据，因为神是守约的神。第七节说，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全地都有他的判断。他就是神，说神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他的名字，我们的神。这就说明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下面说，全地都有他的判断，这个判断是与他的话语、与他的公义等等有关系。就神不仅仅是我们这些被神拣选的所有人的神，他也是全地的主宰。不是说神拣选我们，神就管我们，全地其他的就神不管。全地都有他的判断，神是全地的主。所以地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如果没有神的许可，不可能发生。不管这个地有多败坏，但是一定在神的掌管当中，不可能超越神的权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相信将来有一天神会更新这个天地，这个天地都会废去。神是全地的主，是人类历史的主宰。第八节，他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神和以色列百姓是立的约的，最初是和亚伯拉罕立的约，这个约直到永远，也就是神和他的百姓所立的约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这个永远是强调神是永远会守这个约的。在提摩太后书的2:13就讲到，提摩太后书的2:13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因为神本来他的性情是不可能背乎他自己的，他说出的话一定是会兑现的。神是信实的，那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神的话只要说出来直到千代，也就是神的话是不改变的，神所立的约是不改变的，他的话是不改变的。当我们今天听到一些其他怪论说神的话啊是与时俱进呀，这些话出来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了。不管他讲的多么头头是道，我们 都不能听，因为神的话从创世纪的第一个字到启示录的最后一个字不会改变。今天有很多的人，特别是一些神学家，想搞一些奇奇怪怪的来吸引人的眼球，说创世纪是神话，什么是创造和进化，既创造又进化，创造就是创造，没有进化。几千年以前的人是什么样的，今天人还是什么样的，没什么改变。神的话不会改变。第九节，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向以撒所起的誓，就这个约就是向亚伯拉罕当初所立的约。这个约对以色列来说，就是要赐给他们应许之地，那里面要做应许之地迦南地做他们的产业。这树林上，那么这个应许之地其实在预表象征将来的神赐给我们永远的那个国度。向以撒所起的誓，我们后来发现，当神跟亚伯拉罕立了约以后，向以撒也起誓，向雅各也起誓，后来向摩西、向历代的以色列人起誓。启示就是来重申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让他们放心神不会废弃。第十节，他又将这约向雅各定为律例，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到了雅各这个时候定为律例，那么就是再次强调这个约是永不改变的，向以色列，向以色列的世世代代的这些人定为永远的约。这儿反复强调就是神是守约的，那么言外之意，那么定约的立约的另一方也应该守约。十一节说，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做你产业的份，这是约的核心。神跟亚伯拉罕说，你将来的子孙后裔是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将来要把那个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在那里永远为业。迦南地，这是神赐给他们，这是神的应许。我们刚才说，迦南地这个应许之地，其实象征神对蒙神拣选的所有的人的应许，其实是在属灵上是指向天国的。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以色列从埃及出来以后进入迦南地这个艰难的过程，这个艰难过程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要进入天国，在这个我们这一生当中也是非常的一个艰难的经历，所以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难处。十二节，当时他们人丁有限，树木稀少，并且在那地为寄居的。神当时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还在乌尔呢，加勒底的乌尔，就是现在伊拉克那一带。然后带着亚伯拉罕和他的父亲兄弟一起北上，到了哈兰。所以当时是人丁稀少的，即使有了雅各以后，雅各全家到埃及地的时候不过是七十口人，人丁稀少。但是人丁稀少，将来神答应他们将来这个人数是数不过来的，现在没有人知道以色列到底有多少人，现在人也没有人知道今天属神的儿女有多少。说并且在那地为寄居的，对于以色列人来说，迦南地是寄居的地，虽然是神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但是在那里是应许，是寄居的，在自己的地上是寄居的，这个很奇妙。在创世纪的三十七章第一节，创世纪的三十七章第一节，当时就说到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迦南地是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迦南住在自己的地上， 但是说这是他父亲寄居的地。神一直告诉以色列人，你们是寄居的。既然是寄居，能去临时待的地方，为什么呢？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十六节，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十六节就说，将来有更美的家乡。这个更美家乡就是在天上，或者将来的新天新地。我们只要认识到自己是寄居的，我们的生活的态度，我们对各种这个发生的现象的看法就会不一样。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现在在地上是寄居的，那我们就可能生活的这些观念就会改变。因为你作为寄居的，你不可以在这个地方寄居的地方又想做什么做什么。当我们寄居在别人家里面的时候，这个别人家里面的这个所有的东西都不属于我们，我们没有资格，没有权利，没有权柄去做任何的安排。那么只是把自己这一块做好就行。所以我们要有寄居的这样一个意念在里面，始终知道自己是寄居的。十三节说，他们从这邦游到那邦，从这国行到那国。以色列是不断的挪移，不断的挪移，挪来挪去，今天在世界上还是。当初我们刚才说，亚伯拉罕被神拣选以后，从加勒底的乌尔到了哈兰，哈兰在今天的叙利亚那一带。然后从哈兰南下到了迦南地，神把亚伯拉罕带到迦南地以后，没有让他就停留在那个地方。迦南地已经是神给他的应许之地，说当时跟他说，你现在看到的这些都是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的。但是神没有让他停留在迦南地，而是让他的后裔到了雅各那一带，直接把他们带到了埃及。到了埃及四百年以后，又从埃及带到了迦南地，也就是这样，没有停下来的时候。这就是寄居的，到了迦南地也是寄居的。十四节，他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这个在创世纪里面有两处看到，一处是当亚伯拉罕到了埃及以后，埃及的法老王就看上了他的妻子萨拉。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的十二章十七节。创世纪的十二章十七节。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将大灾于法老和他的全家。第十八节，法老就召了亚伯兰来说，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致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带她走吧。所以神的百姓，神一定保守。亚伯兰软弱，跟他妻子说，你以后你借的人就是你是我的妹子，不然的话因为你美貌最后惦记你把我杀了。这是他的软弱，用人的办法来保护自己。但是因为这个处，所以法老就看上他的妻子，就娶过去。那神就跟这个法老啊就说话，不可欺负他受膏的人。所以神拣选的百姓，神一定会保守。我们今天也是常常是遇到这个危难的时候，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就用想自己的法子，用自己的聪明来想保护自己，想周全，其实自己根本保护不了自己。神才是我们真正的保护者。 所以神就为他们的缘故责备这个君王。第二处我们看到就是创世纪的二十章，创世纪的二十章二十三第三节，亚伯拉罕到了那个地方也是这样的，也是让他妻子成为妹子。第三节说，但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呐，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第四节，亚比米勒却还没有亲近撒拉，他说，主啊，连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他是我的妹子吗？就是女人也自己说他是我的哥哥，我做这事是心中守节的。这个错不在亚比米勒，但是亚比米勒阻止，认为这是神拣选的，不可误会。第六节，神在梦中
阻止，是神阻止亚比米勒。
对，神阻止亚比米勒。神在梦中对他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我也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现在你把这个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这是这个亚伯拉罕接连发生的犯同一个错误。后来我们看到以撒也犯他父亲的这样的错误，所以神一定会保守他的百姓。我们今天放放心心的真的寻求神，神真的拣选了我们，我们和他有关系，神一定保守。我们软弱归软弱，但是神不会因为我们软弱神就离弃我们。下面十五节特别说，不可难为我受膏的人，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不仅是神要对他的选民、他的百姓、他的儿女要负责、要保护，特别这提到了他受膏的人和先知。受膏的人和先知是神特别拣选、指派、完成特别使命的人。这旧约时代的先知，亚伯拉罕就是先知。旧约时代的以赛亚、伊利亚，这些都是神的先知，是神膏抹的人。那今天呢，是神真正拣选的这些传道人，就是神差派的。这些人是要完成神特别的使命的，要传讲神的话的。那么在旧约时代，这些先知是不断的把神的话传给自己的百姓。今天呢，神的话已经就是在圣经里面已经全备了。那么今天的所谓的先知，就是这些传道人，他是要来讲解神的话，把神的话分解开来，让弟兄姊妹都能够明白。这是特别的使命。神说不可难为，不可恶待。但是今天有好多的弟兄姊妹有时候就会攻击这些受膏人先知，这要当心的。那么他们有什么问题，神会找他们，神会做判断，我们不能做这个审判官。所以保罗在书信里面特别提到，不要论断，也不要去做那样的判断。那个判断不是说我们今不是分辨，不是分辨的意思，那个判断就是作为审判官，以审判官的姿态来评断别人，这就是圣经里面说的判断。我们今天要分辨，用圣经的话，用神的话去分辨这个师父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我们不可以去，如果分辨出来以后，明明知道这个是属神的仆人，我们还去这儿用做审判官的这样一个姿态去评判的话，这里面是有问题了，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那么整个七到十五节，我们看到重点是神的约。神的约是整个圣经的一个主线。 这个约里面含的就是因为神立了约，所以神要救赎。我们常常的守不住，人是守不住约的，所以神也不让我们起誓，不可以起誓。起的誓也是当时是立定心志，但是事后会反悔，会毁约，毁约以后会付出代价，所以神说你不要起誓，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但是神会守约的，因为他的话立定在天，天地都会废去，他的话不会废去。所以正因为神是守约的神，所以他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会一步步的完成。不管我们在地上怎么败坏，神拯救的计划、救赎计划不会改变。如果神像我们人这样毁约的话，我们可能救恩早就没有了。如果神是不守约的神，以色列人不知道被神毁灭多少次。所以正因为神是守约的神，我们读旧约看到以色列那么顽梗悖逆，神都这个那个灯都没有熄灭，神对犹大人，神对就是犹大的君王一再的去承诺，大卫的这个灯是不会灭的，一定会留下余种，要兑现神的承诺。但是也我们要注意，不能因为是神守约，神一定保护我们就可以放肆。同样，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有很多很多的人被神丢弃，而且丢弃的比例特别的大，所以这是对我们特别的警醒。神是怜悯慈爱的神，但是神也是公义的神，神不会轻易发怒，但是神也会发怒。这是我们要守约，我们应该和神之间始终保持这种亲密的关系，常常的寻求他、亲近他，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一定会成就。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